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多。
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些人会说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历过身无分文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贪爱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理财有道。王尔德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以为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老了，我知道它确实如此。富士德说，我们以一个人的收入来评定它的价值，我们以一个人所拥有金钱的多少来赋予它的地位与声望。薛克说，我们用尽各种手段来查出其他人赚多少钱，原因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金钱就是势力、影响力以及权力的象征。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们中国人常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这句话实在是道出了我们人生中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没有钱，万万不能。如果说这世上有一样东西，是所有的人最关切的，那就是金钱。由于金钱与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生活都是关系密切、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一定得对这个关系重大的课题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帮助我们经营一个更幸福、更有意义的人生。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张老师，他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会和我们谈论一个重要的话题，理财有道。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
张老师，这次我们谈的这个话题
是
我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的，也是很感兴趣的，对吧？
是的是的。
金钱嘛，
金钱我们对钱都是很注意的哈。
对对对对。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就听到一个人说，我对金钱是不感兴趣的。
哦，真的、
真的，因为他现在很有钱嘛，他的钱已经数不清了，
怪不得
用不完了。如果让他回到他过去没有钱的日子的时候，我相信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是，
对吧？
对，那一定的。
但是也让我们感到很惊奇、很惊讶的一点，我们都认为这个圣经啊，主要是谈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
是
啊，谈论我们和神的问题。但是，
哎，
我们就发觉哦，哇，这个圣经讲到钱财的经文啊，似乎比其他的话题更多。整本圣经就有超过2350处的经文啊，谈到
理财的，
理财的。
嗯，
那么耶稣所讲的38个比喻里头，就有16个。啊，张老师啊，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多的篇幅，耶稣要不断的谈到和金钱相关的话题呢？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刚刚都说了，您说 我们钱对我们这个人生啊很重要。
啊、对
每个人都要钱啊，我们要花钱，我们要赚钱，我们要存钱，然后呢还要享受钱，对不对？要坐游轮呢要钱嘛。
啊、对。
所以环游世界也要钱，所以这个钱呢总是在我们四周围绕着我们。所以神其实他知道，他造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对这个钱啊非常关心，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就用了2350节的圣经来帮助我们，来好好的管理我们的钱财。为什么啊这个圣经讲到钱这么重要呢？三个原因的三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少想到这个钱其实不是我们的哦，是我们是神的管家呀。管家就是经理。假如你是做经理的话，假如这个旅馆交给你管，那么请问你是个经理，那个旅馆属不属于你呢？
这是老板的，我只是替他管理。
对，所以我们是管神的钱，这个钱不是我们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圣经上特别说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他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管他的东西啊。
对，
所以
对于基督徒来说哈。我们都能接受这样的观念啊，我们是神的管家，但是对于很多非基督徒来说、似乎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种观念。他认为、这是我自己挣的钱，我赚的钱，怎么说是神交给我来管的呢？
但是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啊，赚这个钱是不是因为你自己那么聪明呢？还是上帝让你聪明，造你这个人造的时候是让你很聪明啊？或者说你是健康，可能你认为哎呀我可以赚很多钱，万一你生了癌症睡在医院里，你能赚钱吗？
对，
对不对？
健康的机会都是神赐的，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
对、是、刚才张老师还说有三点嘛，对吗？
对呀、我因为我这现在要讲的这个理财哈，我不是普通一般的投资家的理财，我这个理财是根据圣经上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理财，所以我们会用很多圣经节哦。
对，我相信哈、我们根据神自己的教导，
对，
我们才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是啊，
如何正确的挣钱赚钱，如何储蓄啊、如何用钱等等，才能够真正为我们带来幸福快乐的人生。
对，重点最重点就是我们是神的管家，这点是很重要的。不管你信不信，你就是神的管家呀。他神造我们，你记得吗？他刚刚造了亚当夏娃，叫他们做什么
啊？要管理这个
管理啊，这个就是个管理啊、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
对，
我们可以享受，但是神也说你要管理啊。所以一开始这个责任就交给我们了
啊。张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其实啊、我们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想啊，如果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或者手段来挣钱、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用钱，而常常很多时候反而越多钱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多
好多麻烦哦，
很多麻烦甚至很多的苦难。对吗、
啊、
如果能够照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要求来管理这些金钱的话我们自己能够幸福，也能够带给很多人很大的祝福。
今天我在这里呢，不是要讲我自己的话，我必须要把上帝的话要告诉你。关于管家的这个事情哈，圣经上有一句话，能不能够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4:1-2呢？
好，这里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
要忠心。所以这个事情你看管家是不是很了解这个家庭的事情呢？如果他不了解这个家庭的事情，能不能够做管家呢？不能够，对不对？
对，
他必须很清楚这个主人要他怎么做，这个钱要怎么处理，这佣人要怎么管法，他的食物要怎么样，这都是管家的事情。那么这个管家必须要了解主人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理财呢，就是要照主人的心意来理财啊。神说这个管家第一步，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要这么多谈到钱财呢？就是要我们跟他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一点很重要的哦。不是说随我们自己的意思乱花主人的钱哦， 我们要忠心。好，第二个呢，也还有另外一节圣经，我觉得也是不错哈，《路加福音》第16章第11节。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这是《路加福音》第16章第11节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神要我们知道他的话呢？为什么要知道他关于钱财的想法呢？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但是如果我们不忠心，不去管圣经上的这些道理，我们自己去搞我们的一套，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不忠心的人了，不忠心的管家。
张老师不断地强调这个忠心的观念，那么到底这个忠心的定义是什么？怎么做才算是忠心？怎么做不算是忠心呢？
那忠心就是听他的话咯，就是要好好的管咯，照他的心意去管呐。那反而言之就是不忠心啦。如果你把钱，上帝的钱当作自己的钱乱花一顿，那这就是不忠心啦。因为你没有好好做管家，你变成了自己想做主人啦。你想想，假如你是主人的话，你要不要这种管家呢？
对对对，所以在圣经当中，神有教导我们很多如何使用钱财的那个教导。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教导去做的话，这就是忠心的管家了。那么接下去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对，一共3点哈。另外一点，为什么神要跟我们讲钱？就是神告诉我们，他的理财方法跟人的理财方法是不同的哦，因为神的道路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意念跟我们也不一样。有一节这个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第9节怎么说？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高过，这句话好重要啊。神比我们聪明，对不对？他比我们更知道怎么样去管我们的钱，所以他就给我们很多的方法，跟我们讲了很多的话。所以讲了2350节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要照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今天股票涨了我就怎么样卖了，股票掉了我就买了，这个我们以为赚很多钱，你知道做股票的很多人也亏本了，结果就把倾家荡产全部就没有了。他以为自己聪明，但是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神是最聪明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句话很重要的。
是是。那么一个人的理财的方式啊，它会如何的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哦，那个影响很大哟。首先哈，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关系。有很多人拜神呐，就以为那个神是很远的啊，而且呢，你一定要给他很多的东西，好像贿赂他一样啊，这样子那个神才会赐福给他们。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呢，和我们是有一个关系的。这个关系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从前是罪挡住了，你必须要把这罪拿掉。怎么拿掉呢？那就靠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替我们偿还了，替我们受了我们该受的刑罚，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当我们成为没有罪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约翰福音1章12节说，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你既然跟神之间有一个儿女天父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理财理得好，照神的方法去理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跟他亲近，跟神的关系更好，你就会喜乐。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25章21节怎么说呢？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看，如果我们做忠心的仆人，就是忠心的管家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这个是个福气哦。你能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啊？ 如果靠我们自己是不能，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是他的忠心管家，神说来来来来来，你跟我一起享受这个快乐吧，我们会跟他一起享受这个天上的快乐啊，世界上的快乐不同啊。世界上如果是你快乐，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就不快乐了，但是当我们跟神享受他的快乐的时候，那是永远的快乐。所以呢，就是更加的亲近他，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相信多半的人都被钱捆住了，绑住了，
是是是，
对不对？钱把他绑住了，让他不能够去侍奉神。所以圣经里面就说，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方法去理财的话，我们可以有一天不受这个钱的束缚，更自由的侍奉他。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呢，就是财力的意思。
这里讲的太清楚了，一个人只能侍奉一个主一个神，你不能侍奉两个。假如你把钱当作你的神的话，那你就不能侍奉我们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了。就好像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一样，我的爸爸说，你要信耶稣就不能做我的女儿，做我的女儿就不能信耶稣，就这两条路。这个也是一样的，神说你要爱钱就不能爱我，你要爱我就不能爱钱，你选嘛。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照圣经去理财的话，我们就是爱他了，我们就不会被钱财捆绑住，
是是，
有一天会自由。
对，但是呢，这也并不说明，我们因为爱主，我们就不需要钱，对不对？
不是，不是，
这两者应该如何平衡呢？
那当然是神是第一啦。如果要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要撒谎才可以拿到这笔钱，你不撒谎就拿不到这笔钱。但是神不喜欢我们撒谎，那神是憎恶撒谎。你如果要讨神的喜欢，那就不撒谎啦，
对对对，
你不撒谎就得不到那笔钱啦。
嗯嗯嗯。
可是上帝会有从别的地方给你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我们赚钱挣钱的方法都必须照着神的要求，
对
啊，神所喜悦的方式
是
来挣钱来用钱。
神不会亏待我们，这句话你要记得，神他不会亏待我们的。
是是，
你不要以为哎呀，那我就没有钱了，不是这样。
是是。就是说在这个理财这件事上呢，神他有他的角色，我们有我们的角色，神有他的责任，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那么请问神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角色和责任又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忘记神有他的角色，我们代替他，我们去做他做的事情了，那就不对了啊。我觉得圣经上有一节圣经是很长，但是很要紧。这些圣经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历代至上的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他讲到我们这个神，我们一定要了解认识这位神。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你就很难照上帝的方法去做了，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神。我们来念一下好吗？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您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您的，国度也是您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圣经的话，不妨翻开来一下，因为这一节圣经好重要，就是历代至上的二十九章第十一节。这里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先要看看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第一个，他这里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神的，这些都属于神。神有极大的能力，他有极大的荣耀，他有很大的威严。然后我们再看看，他说天上地下怎么样，都是神的。我们要想一想哦，天上地下 天上有什么，地下有什么，都是属于神的呀。
对， 对， 对，
连你都是属于神的，你就是不相信他，你还是属于他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下面说国度也是神的。我们常常说这个国度哈，谁最强谁最弱，这些国度强弱其实都是出于神。如果他这个治理的人他是爱神的话，这个国度是一定强盛的，因为他会照上帝的方法去治理这个国度，照神的方法去做。所以国度也是属于神的。然后呢，谁把你叫做至高啊？今天你很想升成这个主管，谁能够叫你升成主管啊？你以为是你的老板吗？不一定，可能老板的脑筋也是被上帝控制啊。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啊，如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对不对？
是是是是。
所以呢，他可以让你成为至高，他是万有之首。然后他这里说，尊荣从哪里来呢？我们都很喜欢尊荣，对不对？让别人都觉得我们很尊贵、很荣耀，我们当然是喜欢。但是这个不要忘记了，不是从我们努力来的哟。这里说都是从神来的。神也治理万物，然后神说在神的手里有大能和大力，让人能够尊大强盛，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了不起。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上帝的话，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认识神，他有他的主权，这个主权好重要啦。比如说你是一家之主，你的儿女要听你，对不对？
对， 对。
你的儿女不听你就变成不孝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主。那么我不知道听众当中对神认不认识哈，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下面我们就想来仔细的分析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认识神哈，他是宇宙的主，他并不是单单世界的主，他是整个宇宙的主。所以这个圣经上又讲得很清楚了。
以赛亚书40:26，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
我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办法看这个天上的万象哈，
有些时候会去走走看看。
会哈，但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天上的星星好像不是很明显。
对对对，上到这个几千尺高山上的时候会看得更清楚，
很漂亮，
满天星斗。
哦，对对，尤其是在或者是乡村啊，那些地方就比较清楚。
对对对，
城市污染太多就比较看不清楚。
是是是。
但是我们知道，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听人家说，就是说那一个星球系统里面包括了不晓多少亿的星啊。
就是说全宇宙嘛，有1000亿个银河系。那每一个银河系里头又有数十亿的星球。
哇，
那你怎么能够想象到底这个宇宙有多大？你说。
但是这个圣经说，它可以一一的称其名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每一个星星他都叫得出来。
对对对对，神太伟大了。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上帝看不看不见我，但是你知道上帝就认识你哦，就知道你是林牧师哦，知道我是张老师哦。
对啊，所以圣经说我将你们的名字哦铭刻在我掌上。哎，上帝说对吗？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铭刻在我的掌上，都是我的掌上明珠，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心肝宝贝。
对对对，你看看我们的神这么伟大，但是他却爱我们，我们就变成他的心肝宝贝。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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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多不容易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一般上人都认为那个神是什么，有的人认为神是警察，对不对？
法官。
你做错事情他就来抓你了，就来罚你了。
对对对对。
有的人就认为这个神，哎呀，他很远很远，他根本看不见我，我们刚刚是说的。但是神，你的起来坐下，你脑筋里想什么他全部知道哟。
对对对，我们的神实在太爱我们。
是啊，我们一定要认识他是一个宇宙的主。另外一个地方啊，也讲到他是创造者，他是万能者，他是全智， 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的话，有很多事情都很容易解决，对不对？
对，
我们信靠他就可以了。另外呢，他除了他是宇宙之主之外，他还是什么？我们要认识他是万国的主啊。他不但是宇宙那么大，但是对每一个国他也是主。我来念好了，这里哈，以赛亚40章第15到17节，他说：“看呐、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你看，所有的老百姓啊，万民就像水桶里面的一滴。然后呢，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就是天平上那个微小的灰尘。他就是神，举起众海岛，好像很轻的。”神可以很轻的举起海岛，然后万民在他面前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所以我们要认识，就是我们这个神呢、啊，他是万国的主。
我们人类是非常微小的，虽然是微小，但是在神的眼中还是宝贵的，嗯、
对
吧？
对对
对，
很宝贵，要不然他就不要管我们了。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
下面这个更重要了，我想请牧师念一下诗篇第139篇。第2到第4节还有16节，好不好？
嗯，好的。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的。
你看，这个神是我们个人的神，这个好重要哦，不是别人的神啊，不是说这个神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看，这个神对我们来讲，他都知道啊。他说：“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胎还没有成的时候，他都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了。
对对对
啊。
当我们还没出生，还在母腹里的时候、
嗯、
神都已经认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了。
是，他是我们个人的神。还有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10章30节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头发，我从前头发很多的，现在头发都掉光了。
啊、所以哈，我们啊、从这些经文来看、
嗯、
就可以看到，一方面神是创造宇宙、
嗯、
掌管万国、
嗯、
也是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这位慈爱的上帝哈、
嗯。
那么其实我们的神真的希望能够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幸福，能够快乐，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嗯、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教导来生活处事，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财物。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张老师继续和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如何的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
是，谢谢。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身在有出路。